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远。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我们如何在情感的伤害中更好的疗伤。我们在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了疗伤六个阶段的前两个，震惊和悲伤。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疗伤阶段的第三个，就是责怪。
是在进入这第三阶段之前啊，咱们还是应该把六个阶段在开头的时候跟大家再说一说，万一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听我们的节目呢。那在疗伤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共有六部曲。首先第一个阶段是震惊，然后是悲伤，然后是今天啊我们要聊一聊的责怪。因为这太容易产生了。
是后面的三个阶段呢，是道别、重建和决心。
哇，今天要说的这责怪啊，哎呀，我真的觉得这是太常见太常见的一个过程了。司空见惯到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会去处理这样的责怪情绪，就让它肆意生长在自己的思想和心情里面，甚至于很多的情况下，这些潜在的责怪自己或责怪前任的情绪啊，就渗透到未来的所有的生活层面里面。
对，这种责怪的感觉其实很多都是从我们第二个阶段怒气而来的。我们会责怪我们的配偶，责怪我们的未婚妻未婚夫，会责怪我们的约会对象，甚至我们会责怪自己，还有责怪上帝。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就是那个受伤者受害者，谁都对不起我。
责怪的感受啊真的是方方面面。那第一步，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责怪环境和责怪前任。那但是也有很多深度责怪是怪自己。当然我们属于主耶稣的小孩啊，通常也会伴随着第三层的责怪，有时候真的会责怪神呢。那我们这些错综复杂一团乱麻的情绪，今天我们都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好好来聊一聊。我自己其实是深受其害，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挺深的初恋，结束之后我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疗伤过程。我到今天初恋都已经结束了30多年了。真的，我的婚姻都已经20多年了。你想，那我在学这六个疗程的时候，突然间呀，才惊觉自己压根儿没有从责怪当中走出来过。真的，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才就像是天空突然响了一声雷一样的，好像炸裂开了我的思想，发现原来在我的思想层面，责怪这样的一个情绪啊，从来没有被处理过。想想细思极恐啊。
对，就是有的时候责怪的情绪会不知不觉的伴随一些其他的强迫式的行为，比如说女性经常会疯狂的逛街买买买，还有些人会吃东西啊，不管什么就是强迫自己吃下去。对于男性来说呢，可能就是过量的饮酒。其实我们看似是通过这些强迫式的行为转移我们对责怪对象的注意力，但它也是我们深深的在责怪的情绪中走不出来的一个表现。
因为责怪的感受会伴随着怒气，你心里有气，这个其实很难描述，但是你一定知道自己有。
是。
只是有时候啊，你觉得呢这股子怒气找个地儿去发泄了，好像刚才描述的去买买东西啦，你就觉得已经抒发完了。但是呢这种责怪 下面生出来的这些怒气也好啊，埋怨也好啊，它其实掩藏得挺深的，甚至于啊，它会成为在新的感情当中的一些障碍，是你不知不觉地形成的一些障碍。
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抽丝剥茧的呢，来了解了解这些气啊形成的一些障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也让我们好好的来了解了解。
对，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些呢，才是我们思绪中、脑海中阻碍我们更好的去疗伤的错误的一些想法，甚至是不良的想法。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常常遇到的第一个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会以偏概全，我们会抓住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受过伤害的一个经验或者是信念，然后把它扩展到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说，安好站在男士角度，如果我是被分手的那个人，我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以偏概全的错误的想法生出来，可能会说女人都很情绪化，她们从来都不思考谁是对她真正好的那个人啊。就是一旦在伤害中把自己看到的、总结出来的很偏激的想法扩散到自己生活中各个层面的时候呢，就会障碍到我们对另一半，甚至是对一段亲密关系的一个认识。
而且这些偏见呀，一天一天的随着岁月累积哈，它就成为根深蒂固的你的一个思想，就你不觉得它是错的，所以呢，这种偏见啊，确实会渗透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那第一个阻碍肯定会破坏你下一段新的感情的呀。你是带着偏见进入下一段感情，起始点就出现了偏差呀，所以很难再经营一段更甜蜜的爱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也是最最最最常见的。因为女孩也会啊，女孩子会不同的反应啊，可能不会这样子一句话形容一个男人，但是你一定也在你的思想上面留下了一些偏见，留下了一些想法，你会把你过往前任的一些看法渗透到未来的那个人，甚至还没有出现的那个一段关系当中，有一个前置想法，而这些前置想法很可能都是错的呀。
是，
而且这些偏见啊，会给自己有一个潜台词的。这些时候呢，这些错误的潜台词啊，会让我们认为自己不会有好的爱人。我会有一个潜意识告诉我自己，我就要单身一辈子，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爱。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值得人爱。这种想法都会让我们对于未来啊产生一个非常破坏性的预言，这个预言是引号的哈，这是一个有毒的预言，它不会让我们以一个健全的心态去经营下一段感情，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常见的阻碍，挺多人都会有的。
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主啊，有谁像你？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人，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主啊，有谁像你？ 真理抬举批判人，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第二个我们常有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是，我们往往会从过去破碎的感情中带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
嗯，
就是在受伤的过程中，可能你感知到了是因为我身上的某方面的问题，甚至是你自认为的缺点导致了这段亲密关系的结束，然后你就想在下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拼命的要弥补。比如说有人会说，我必须要达到完美，别人才会爱我，或者是说如果我达不到他的需求，他是不会爱我的、
啊、
拼命的给自己有一个过高的期待，在一段新的亲密关系中呢，就让自己在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呢去改变，有的时候你达不到这样的期待、啊、所以说在亲密关系中就会很痛苦。
嗯，我跟你说，回到我开头跟你讲的，今天录这个音呢，我是第一个受益者，我真的从来没有处理过关于责怪这件事情，我这是个错误案例啊，刚好符合这第二条。在我结束了五年，对我来讲是很甜蜜，但是当中也有非常多各种错综复杂的错误，没有办法导致最后我们初恋结束的那段日子呢，我在心中有一个潜台词，我那时候不懂这么多疗程这些事情的，只是我的下意识就会回忆我为什么走到了结局是破碎的关系，每个人我想都会因着当时的自己去分析一下、
嗯、
因为你要预备自己未来嘛。我那个时候 没有跟一个长辈或者任何有智慧的人去说，所以我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但是我自己也会去想，所以我当时呢就有一个结论，我觉得在过去的五年的关系里面，我自己太多的要求了对对方，就是非常多的要求，只要对方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就给他画个叉叉。当这些叉叉很多的时候，我就不能容忍了，所以我是提出分手的那一个。那分手之后，我还是有悲伤的情绪的，也是难过的，特别是我看到他难过的时候，我就会生出很多自己对那段时光的一个反思吧。然后我就想，怎么本来相爱的人走到最后是这样的结局呢？我意识当中哈，得了一个结论，我就知道在亲密关系中啊，我不能够对对方有这么多像清单一样的要求。我需要给对方更多的机会，而这些要求呢是不合宜的。所以我有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不能提过分的要求，或者说我提了这个要求，如果他没有做到，我不能打个叉叉，我要给他机会，给他机会。所以我带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其实是不对的，以偏概全的。然后我就进入了现在的真正的先生哈，当时跟他恋爱的时候就进入这段关系了，可好了，他是好舒服啊，因为他发现这个女孩很善解人意啊，啥要求都没有，我做不到，他也不会说什么。好了，我们很快进入恋爱关系，然后就进入婚姻了。我的婚姻都经营了28年了，迄今为止啊，前面的5年几乎走到了婚姻的破裂边缘，幸好那个时候我信主了，然后就从圣经、从真理有了很多很多的教导，第一个被归正的教导就是，为什么我们婚姻进入第五年会走到黑暗期，几乎破碎了呢？就是因为我没有什么要求，其实我是有要求，但我不敢提，我提了他没做到，我也不敢说他错。所以那是另一个极端，就是今天说的这个错误，就是我走到了另外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想法里面，就是另一个极端了，而这个极端是源于我对上一段初恋没有处理好，我压根儿就没有进入什么疗伤的过程，也没有分析过。所以呢，常犯的错误有很多种，而这种在潜意识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或者是不对的、不完全的一些想法呢，很容易，如果你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带入下一段关系里面。那今天分享我自己过往的事情呢，真的也是希望不管是男孩女孩啊，我们都愿意静下来去整理一下过去，然后整理的过程呢可能挺不容易，也会带来对自己的一些可能是自怜，可能是自我否定，可能是甚至于会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有一些丑陋，就带到我们第三点哈，常常也会出现一些反应，就是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镜中的自己，就是这个好像因为你反省自己、回忆自己、分析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就如同在照镜子啊，你可能不喜欢镜子中的那个自己，你甚至于可能觉得自己是伤痕累累，又或者你是一个主动结束上一段关系的人，你会发现带给了对方很多伤痕，你没法原谅自己，或者你有些后悔做这些决定，然后你就自己在自己的这种后悔当中也有很多的自责。那无论如何，这些反应都可能让你没有办法面对那个镜子中的自己，这些也可能会导致你疯狂的去工作，甚至于啊沉溺于一个替代品。也有可能有的人会用一个新的关系来快速的替代这样的一种情绪。
对，我们无法面对自己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替代的这种行为生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会进入一段新的关系来平复我们在以前的亲密关系中的伤痛，甚至是有一些人出于报复心理，他要反击，比如说找了一个新的伴侣，故意的让前任看到，让前任感受到心理上的这种谴责。还有的呢，可能会 把前任对我们的这种种种的让我们感受到受伤的做法呢，带到新的亲密关系中去对我们新的伴侣，就是自己原来如果是一个受伤者，那么现在自己要变成一个操控者，让新的伴侣呢受到伤害，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防御。
是的，这些好像复仇一样的这种爱呢，真的都破坏性很强很强。
是，
这些我们带着自己没有消除的这些怒气啊，进入新的关系呢，显而易见，对于新的关系已经造成了非常强大的破坏力，几乎就很难再维护一个亲密关系了。那如果它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那很可能你在未来的几段亲密关系当中都没有办法有好的结果，那它就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恶性循环，所以就会越来越伤。这种怨恨呢，不单单只是伤害自己，而另外无辜的人也会被牵扯进来。那我们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伤害自己和伤害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呢？
对，就是不断的在放大自己受伤的这个痛苦，那就很难很难的走出来。
我不知道男生哦，大概男生在失恋或者失去婚姻以后会用其他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难过，大概去喝酒，拼命的工作，运动啊，可能会这样啊。那种苦是说不出来的苦，很难倾诉，但是可能行为上会有很多表现。但我觉得女孩子因为情感比较细腻嘛，真的很容易把事情无限放大呀，很容易活在各种阴影里。有一些人是不断的去回忆想念那个你已经失去的人，然后呢，如果那个失去的人啊，他刚好已经比你先恋爱了，先结婚了，哇，那这一种失意和沮丧就会更无限的扩大，甚至于反而会被过往的这种情伤困得更牢固，会觉得他的婚姻天天都是幸福，而我却还在这么痛苦当中。其实啊，这些被无限放大的想法呢，也不一定真实，而我们在这个无限放大的过程中就把自己困在了原来的这种伤痛里面走不出来呀。
是，然后有的时候深深的苦毒就生出来了，就会觉得我过得如此不尽如人意，都是因为前任离开了我，就是一直陷在这个里面出不来。那么我们要如何正确的回应，如何更好的消除我们的怒气呢？我们留到后面的三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
我要先跟大家透露个小彩蛋，后面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叫做道别。因为今天我提到了我的初恋的过程嘛，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彩蛋，期待你下次跟我们相遇好好聊一聊道别。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跟第一段感情的道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我信主20年以后，也就是说在我进入婚姻第25年以后。那这个道别是圣灵亲自告诉我的，那个时候我没有学这些知识的，我不知道那个叫做道别，但是那个仪式就是道别，然后我才从那个责备那个责怪自己深渊里面走出来，然后我才发现这样的一个被复原的我啊，才有一个完整的自己经营我的婚姻。所以我真正开始懂得好好经营我的婚姻呢，是在我结婚20年以后。
这个道别的仪式来得有点晚，但是这种新生的快乐却是如此的甘甜。
对，所以我会鼓励，不管多少年之前了，该道别还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因为真的管用。
是，那下一次跟大家更好的来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
再见。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
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